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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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在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今天我要借着新约的马可福音第十章的46到52节一起来思想今天要分享的主题，真切的渴望。那就是我们心里面是不是真的如此的渴望呢？譬如说我们要神，我们的救主来可怜我们，因为我们的光景实在不好，很少人愿意在别人的前面说，主耶稣啊，求你可怜我吧，很少人愿意这么说，因为我们不想别人看我们的笑话。我们可能在心里面偷偷地说，主啊，可怜我吧，这个情景真的是十分的难过，我实在无法再忍耐下来了，求你加给我力量，让我在不可能忍耐的时候依然可以忍耐，依然可以对您有盼望。我相信这样的祷告我们的神一定会听。当然并不是我们所有的愿望或者是我们心中所有的渴望都能够立刻的得到满足，但是这一些个渴求通常呢都要改变以合乎上帝的心意。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清楚知道我们向神恳求的是什么，是妄求吗？只要不是妄求，是真正的渴慕，就像在马可福音里面提到有一个瞎子，很多瞎子被神医治没有名字，但这个瞎子被神医治是有名字的，叫做巴迪买。这位巴迪买啊，眼睛虽然瞎了，心却不瞎，耳朵更是灵敏。相信我们都知道，眼睛看不见的人耳朵特别敏锐，因为他们要靠的就是耳朵。那么这位巴迪买不但是听见过有关于耶稣他所行的神迹，现在他又听见耶稣要过来，而且就是走向他，他怎么能够放弃这个机会呢？所以他就大声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当然有许多人觉得，哎，这个瞎子好吵啊，他们对他没有一点爱心，他们觉得这个是碍事，在这儿大喊大叫的，什么都看不见，又是一个没有地位的人，叫什么叫？可是耶稣听见了，我们的主一定会听见，也总是听见别人在心里面，从心里面向他所发出的呼喊。虽然人潮拥挤，可是主听见了。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怜悯人，我们从心里面呼喊，主一定听见。这个时候主就对巴迪买说，要我为你做什么？您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当然知道巴迪买的需要，但是主耶稣依然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个问题好像我们的主要巴迪买自己了解一下自己真正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并且亲口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渴望。巴迪买回答主说，我要能看见。这就是巴迪买心里面最重要的事，我们的主就让他可以看见。于是巴迪买就看见了彩色，看见了美丽的事物，看见了朋友们脸上的神情，他就满心喜乐地跟随主。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主会问我们，你到底要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思想一下，什么事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在神的面前说一些个客套话，我们的心思意念主最清楚，可是主要我们从我们内心的深处真正的渴求，因为这个真正的渴求总会引导我们到主的面前。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瞎子 巴迪玛一样的说出我们内心真正的需要。也许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想不到我们到底要什么了，会是这样吗？然后就乱说一通。所以我们在平常过日子的时候，就要留心自己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不敢说，主啊，求你给我100万，求你给我200万，我们也不会求长命百岁。我们要求的是什么？什么是我们心中最渴望的？我们留意一下自己，我们就会知道。就是现在我相信有许多的听众朋友已经知道我们自己要什么。如果主耶稣现在就在我们的前面问我们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您准备好了没有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先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马可福音第10章46到52节。分享完了之后，我们一块来思想今天的主题，真切的渴望。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可福音第10章46到5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真切的渴望。圣经说，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圣经约翰福音6章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第10章，主耶稣说了2次要我为你做什么。第一次是他的门徒约翰雅各，第二次就是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迪马的儿子巴迪买。我们先来看第一次，主对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结果这两兄弟所要的是主耶稣宝座的左边还有右边，这是尊贵的位置。这个时候主耶稣的门徒们都以为我们主耶稣要去到耶路撒冷是要把罗马人赶出去，要建立他的王国，在荣耀中要做王了。但是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主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纵管束他们，可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所以在属天的国度里， 所有的地位，所有的权柄是为着服侍人，为了照顾，为了成全神的旨意。属灵的权柄与属世的权柄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在国度里，就是在教会里，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只有恩赐，只有职事，只有功用的不同。在神的国度里，越大的人是越没有自由的，反过来自己越是卑微受苦，越是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才真是显为大。接着主耶稣就宣告，是一句非常出名的经句，就是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说完之后就到了耶利哥，主耶稣跟门徒还有许多人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他的名字叫做巴迪买，圣经还特别提到他是迪马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在那儿要饭。其实我们的主医治了不止这一个瞎子，可是这一个瞎子巴迪买不但有名字，而且还把他父亲的名字也都写上了。所以有一些解经家就猜啊，可能他的父亲呢也是个瞎子，所以巴迪买要饭不但是给自己吃，还要给他父亲吃，也说不定。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要饭的瞎子巴迪买为什么在马可福音里面说主耶稣是出耶利哥的时候，但是在路加福音18章35节说我们的主耶稣是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所以我们先要了解一下耶利哥城的背景，才能够明白为什么是出入的原因。耶利哥在当时有新旧两个城，这个新城是大希律王所建的，而两个城中间有一条道路是相通的。马可记载的是主耶稣出旧城的时候，而路加记载的是主耶稣进到新城的时候，所以这两者没有什么矛盾。不过根据约书亚记6章26节，耶利哥这个城是被咒诅的地方啊。圣经说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但是这个地方实在是风景优美，非常适合建城，所以这个城又被建造了。可是主耶稣这位恩典的救主来到地上，不是来咒诅人，是来拯救人。虽然许多人不是很欢迎他，甚至他的门徒们在没有光照没有启示当中，他们还不如这个瞎子巴迪买，因为巴迪买并没有争谁为大，而他的门徒们却在主的面前争谁为大，所以他们对于主的认识真的还不如这个瞎子巴迪买。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巴迪买听见拿撒勒的耶稣，他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他这个祈求实在是非常的难得，因为他求神的怜悯，又说我们的主是大卫的子孙。这一句大卫的子孙是犹太人对于弥赛亚的称呼啊，他们盼望弥赛亚来临施行拯救，弥赛亚来了就能够除去人间的疾苦。在旧约的以赛亚书9章第7节就说到，这一位弥赛亚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统治是永远的统治。圣经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神的国度有公平和公义，在但以理书里面也曾经预言基督的国度将要粉碎地上的列国。当主耶稣道成肉身出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天使加百列也宣告说他的国没有穷尽。所以我们知道大卫是基督的预表，永远坐在宝座上的是主耶稣基督。当主耶稣看到人类 已经迷失在罪中的时候，神的恩典和神的荣耀就开始来工作。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没有什么比爱有更强大的力量，也没有什么比爱更能够感动人做出更多的牺牲，或者是更勇敢的服务。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我们的救主，他包容着一切的爱心，促使着我们的神以无私的精神，就是公平公义的方式，不只是管理着我们，也爱着我们。但是这样一位满有荣耀的神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孩子可以靠近他，要饭的瞎子可以呼求他的名，即便是旁边的人说不要吵不要闹不要叫了，但是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就像巴迪买，他真的需要，他需要找耶稣，只要心里是那样的迫切，无论环境如何，他一定有办法能够找到耶稣。所以我们看巴迪买，他有坚忍的恩典，他的信心也得到了赏赐。当别人斥责他，叫他不要再喊的时候，他就更加的拼命的喊，为的是希望主耶稣能够注意到他，所以他就在自己所坐的地方大声的喊叫。巴迪买第一次喊叫并没有成功，后来耶稣入了城，主接受了撒该的招待，等他出城的时候，这个巴迪买就拼命的喊了，他的叫声吸引了主耶稣的注意力，也因为他叫着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后来主耶稣当然是医治了他，巴迪买采取主动请求主耶稣，在这个过程里他没有气馁，没有失掉信心。巴迪买是坚持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周围的人如何的强迫他说要安静，他仍然坚持到底。巴迪买甚至在城门附近啊，在那儿等待，不论主耶稣在耶利哥城停留多久，巴迪买仍然是苦苦的等待，结果主耶稣终于出城了，巴迪买也得到医治了。在四卷的福音书里，只有这里就是马可福音记载了瞎子的名字。原本一个瞎子又是要饭的，他有什么重要呢？但是我们的神却看他很重要，因为他的相信，他的信心，他的坚忍，他一直等主，他这种相信坚忍等待主，觉得他很重要，因此他的名字也上了圣经。如果我们今天也能够将自己最迫切的需要带到主的前面，祈求主说，主啊，我要能看见，求主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免得我们像法利赛人一样的成为一个睁眼的瞎子。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看见了，也都偷偷的放在心里爱着，但是对于我们真需要的东西，我们真的是那么迫切的祈求吗？我们有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本相，我们有求主让我们看看自己的这颗心在神的前面是不是真诚的，我们对主的热诚真的是全无私心吗？我的灵生命，我的灵性比别人好吗？或者是因为金钱比别人多，社会上有势力，有钱财地位，而无法真正的看见自己呢？我们的主喜欢巴迪买的祷告，他说我要能看见，就是这么简单。我们的主在巴迪买的身上所行的神迹，不只是叫一个肉身的眼睛瞎了的人能够看见，我们的神还能够叫心灵的眼睛瞎了的人也能够看见，因而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神，这是更大的神迹。如果今天主问我们说，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回答呢？千万不要像门徒们他们所求的，门徒们所求的只是世界上的虚荣，他们要求的是在神的国度里，在一个属地的国度里掌权，这是贪慕虚荣的心，因为属灵的眼睛昏花了，看不见自己真正的需要。就像许多蒙恩得救的人，以前是爱慕世界，但是蒙恩得救以后，他就不爱世界了， 可惜有一些只是换了一个方式来爱世界，以前爱的是属世界的争权夺利，可是得救以后因为没有受到好的带领，像哥林多的教会，保罗带领他们，他们听是听见了却不知道，因为心里面的世界还没有除去，里面的虚荣还没有拿掉，所以在教会里，像哥林多的教会才会有分门别类的事，他们要争取的虽然不是世界的虚荣，可是争取在教会里的虚荣，这个虚荣心比爱世界的虚荣心是更可怕的。他们以为自己是敬虔爱主，这件敬虔的外衣骗了他们自己，以为自己是属灵人，所以保罗才写信严严地责备他们，就像主耶稣对雅各约翰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我们既然已经放弃了属世界的虚荣，千万不要换一个方式，换一个环境了，依然贪爱世界。
不应
这首好听的歌曲是由施孝荣弟兄还有他的妻子自一兰姐妹所演唱的，曲名为求你两件事。是的，他们求主让他们不要富足也不要贫穷，他们知道自己的难处。这节经文是取材自旧约的箴言30章的第7节，这是一位智者的心声，希望也是我们的心声。
诗篇16篇第2节，我的心呢，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有一个好心的富翁邀请孤儿院的孩子到他的家中做客，并且允许他们可以在他的家里面自由地挑选一样东西作为礼物。于是呢，每个孩子啊都兴奋地到处跑，准备挑选一样他们最喜欢的东西。哎，可是呢，有一个小孩子啊迟迟没有行动。富翁于是就问他说，难道没有一样你喜欢的东西吗，孩子？小孩子跑过来抱着他回答说，
老爷爷，我可以选择你吗？
很多的时候我们向主有很多的祈求，但是我们如果学习对主有更深的渴慕，你将会发现你所得的是更多更好。拥抱主的恩典不如拥抱恩典的主。
听完这个小短句，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最后向您报告，要为您送上这一季的赠品，就是信望爱小册子。您只要借由来信留言或者是电邮，我们将会寄上一整套，欢迎您来信索取。主必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
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